把杨六郎推出午门，要依法斩首。寇准呢，为杨六郎竭力辩护，但是杨六郎啊，非要充当这个杀人罪犯不可。最后啊，干脆问什么六郎也不回答了，只求一死。真宗有些生气呀，因为杀谢景武的事，这个原因是从杂牌坊来的。真宗认为杂牌坊这件事呢，他已经处理完了，而你杨六郎杀状元，这不是对圣上也不满吗？所以真宗皇帝心里边很不高兴，杨六郎被推出武朝门，命兵部司马王强为监斩官。双天官寇准呐，那在旁边急得真是心如火焚。寇准呢，他明明白白的看出来了，这个案子定有缘故，不会是六郎杀的状元。可是皇帝呢，就这样的轻信了六郎的口供，而六郎又这样甘愿一死，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寇准又出班启奏：吾皇万岁，杨六郎案情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，万王万岁多加思虑啊。真宗说：寇天官，状元被杀要严惩凶手，你不必多言。真宗这心里边有个成见看法，他知道潘杨两家的官司当初是寇准审理的，你寇准与杨六郎一向甚好，对这件事儿，你怎么能不向着杨六郎？他心里边对寇准这一有固定看法，寇准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。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急了，谁呀？双王呼延佩贤。这阵的呼延佩贤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十七八了。呼延佩贤心想，寇天官说的是道理，你怎么就一点也听不进去呢？呼延佩贤出班启奏：陛下，双天官说我听着是有道理的，杨六郎服罪定有原因，对他不可轻易杀斩呐。他是我大宋国朝顶天玉柱，架海金梁，边关几年来的安静无事都是杨延昭治军有方，如果陛下草率将他杀斩，必使亲者痛仇者快，更何况一旦北国兴兵，何人再能抵御辽兵啊？呼延佩贤这几句话呀，是心里边怎么想嘴里边就怎么说的，可真宗皇帝不爱听了。真宗心想，你们这都是一帮一伙的，呼延佩贤与杨六郎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今天杀杨六郎了，你们都来了。尤其真宗最不爱听呼延佩贤对杨六郎的那一番赞美，什么顶天玉柱架海金梁，就这么大的作用吗？没有他边关就不能安定了吗？真是岂有此理。想到这儿，真宗说：呼延佩贤，杨延昭自己认罪，绝无反悔，你们为他开脱什么罪责呀？依你所说，朕是草率杀人吗？你们言语之中似乎杨延昭不是凶手，那么我再问你们，杨延昭不是凶手，谁是凶手啊？这句话问的呼延佩贤一时也答不上来了。呼延佩贤一转念：陛下，为稳妥起见，可否让御史台与三法司审理一下状元府的全案呢，然后再行发落？真宗心想：你这叫变相讲情，想缓几天，在这几天之内你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我的话已经说出来了，你们就是总想办法给打驳回。真宗暗想：我新晋登基，不能对他们随方救援，这样长了会使他们认为我这个皇帝优柔寡断，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言必行，行必果，不为他人左右，这样他们才会尊敬我。呼延佩贤，赃证俱在，口供属实，还要审理什么？
立即杀之。
胡延佩显心里边听到这也有点火了，
陛下，我怕陛下今日杀了杨六郎，日后有后悔之时。
嗯，胡延佩显，朕悔之什么？
万岁，一旦日后发觉杨延昭不是凶手，岂不后悔迟晚呢？
哦，哪个敢保杨延昭不是凶手啊？
宋真宗一说到这儿，胡延佩显伸手把头上的王帽摘下来。
万岁，臣以双王的功名敢说杨延昭冤枉。
真宗一瞧，哦，这是跟我较上劲儿了。
真宗把脸色一沉，
哼哼，
胡延佩显巧言令色，为凶手辩解，双王之职已不相称。来呀，摘掉他的王帽，免去双王之职，折贬英州之州，下边去吧。
把胡延佩显给降职了。
胡延佩显听到这里，
哦，
陛下，臣遵旨。胡延佩显心怀义愤，就走下了金殿，
到英州当知州去了。
真宗这个举动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看，意思是谁敢再讲情，皇帝说一不二，非斩不可。
寇准一瞧啊，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了。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八千岁在这儿嘛，或许还能有点回旋余地，可是八千岁有病啊，我怎么想办法去见王爷呢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。正这个时候，有黄门官慌慌张张上殿启奏：
万岁，大事不好，东京城外自边关方向来了一支人马，约有几千人的队伍，高挑大旗，浩浩荡荡，我们不明真相，故此提前关城。城下为首有个红脸的大将，口口声声要万岁上城回话，说他是杀状元谢金武的凶手，现在要来见皇上，请您速作主张，是否上城啊？
这下子宋真宗脸色都有点变了，这叫兵临城下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是谁呀？
谁呢？孟良交在。昨天我们说了，杨六郎离开边关的时候嘱咐岳胜要看住孟良交在，千万别让他俩跟来。这两位外出巡营到晚上才回来，他俩回来的时候别人都睡了，孟良交在二位回到自己的寝室，有伺候他们的军卒给打来了洗脚水放在床前头。孟良坐在床上一边烫着脚啊，一边嘴里边直叨咕：
哎呀，这一天哪，他娘的跑了有200里地，明天巡营啊，这道还得远，告诉杨元帅一声，明儿个咱哥俩不回来了，赶到哪儿住哪儿，怎么样？
焦赞说：对，咱们管的这线也太长了。
这个伺候他的兵卒呢站在旁边挡着二位洗完了脚啊，好把这水给倒了。他是一直在营房里边，他没跟着出去。他一听孟良说提到杨元帅，这位就多了一句话：
嘿，孟将军，您还跟杨元帅说呢？杨元帅都走了。
哦，上哪儿去了？
嘿，今天朝里来人把杨元帅调回东京了，咱这儿边关元帅换的是新科状元张九龙。
孟良一听：是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咣
一脚把盆子给踢翻个了，洗脚水洒了一地。这兵卒一看脸都吓黄了：
这怎么的了？你
他也说不上孟良哪来这么大火。
孟将军，您这不是刚回来吗？我这就告诉您了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再给您打水去。
不用了。
孟良当时又后悔了，哎，又一琢磨跟这兵卒发什么火啊，
哎，把这水扫扫，扫干净得了。我说老舅啊，
六哥调走了，你说是不是为这个事儿？
九赞说：“
准的，没错，这可坏了。”
这军卒在旁边听着，心想：为哪个事儿？心里想着，也不敢问。
孟连说：“老焦，快点，咱们俩去问问岳德沟，
他睡了吧？
睡了，咋醒了他？对，走。”
这两位就来找岳胜来了。岳胜啊，刚躺下还没睡着呢，
这二位就进来。门口的岗哨拦不住这二位，两个人进来之后，一把就把岳胜那背给招了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我说：“怎么六哥走了，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”
岳胜这个人呢，老是那么沉着。
别看他是一员武将，却有一个比文官还稳当的脾气。
我说：“你们俩吵吵什么呀？深更半夜的。”说着话，起来把衣服披上了。
这二位在椅子上面一坐，气得呼呼的。
岳胜说：“六哥走了，你俩干嘛急得这样啊？啊，
你不知道，我们俩闯的祸，能让六哥去担罪吗？”“
什么祸呀？”孟良把杀谢金谷的事情一说，“
你知道吗？就这个事儿，我以为他们到这能找我呢，可谁知道把六哥给调回去了。
六哥走的时候，跟你说什么没有？”
岳胜说：“跟我说了，他让我告诉你们俩，好好的镇守边关，不要为他担心。着重的说的是，不许你们俩无令回朝。”
孟良说：“准是为这个事儿。岳大哥，你越不让我们俩回朝啊，我们俩是非回去不可。”
岳胜说：“你们俩可别忙忙愣愣的，再给六哥闯出祸来。
这个你就甭管了。”
孟良、焦赞这两位转身就走。岳胜说：“哎，你们俩可得老实着点，听见没有？你别把这事儿咋呼出去。”“
你放心吧。”
这二位走了。第二天，新元帅在帅府升堂点卯，点到孟良、焦赞的时候，这两位没到。岳胜在旁边沉不住气了，心中暗想：这两位上哪儿去了？六哥嘱咐我了，得看住了他俩。岳胜和元帅说了一声，就来到了孟良的住处。进门一瞧啊，一看孟良在院子里边正在一块大磨石上磨斧子呢。焦赞呢，那大枪磨完了，用手正试那枪锋快不快。岳胜一看，哎，我说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？新元帅点卯呢，你们俩已经误了一卯了，知道吗？
误了一卯了，嘿嘿，误三卯也没事，
误三卯也没事，误三卯就要杀头了。
对了，哼，说不定谁杀谁的头呢。
岳生一听这话不对呀、啊，
孟良，你要干什么？
孟良说：“我要干什么？岳大哥，我问你，你和六哥是不是好朋友？”“
是好朋友。”“
怎么样？”“
怎么样？好朋友就得为好朋友帮忙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真宗皇帝也是个混蛋，向着状元欺负老杨家，这是这几年天下太平了，用不着杨家将了啊，他这就卸磨杀驴了。我看干脆吧，一会儿我到前边把那个新元帅杀了他，你我弟兄带领边关人马杀奔东京，闯上金殿，把真宗皇帝也杀了，让六哥做皇上，你当八王，我做元帅，老焦做天官，咱们给他改朝换代得了。”
岳胜一听啊，我说：“孟良，你吵吵什么？小点声。
怎么着，你要造反呢？啊，嘿，我告诉你，江山不是一个人的，谁有本事谁做。”
岳胜说：“孟良、焦赞，你我弟兄出身绿林草马，好不容易投奔宋氏，能为国家效力了，我们大家都想求得一个青史名标，你怎么能又兴兵造反呢？
你如果要杀了新元帅，这可就是反叛之臣呐、啊！
叛臣则死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岂不是遗臭万年呢？再者说，你要造反，边关众将也不能答应你。不用说别人，就是我岳胜，我就得跟你们两个化友为敌。杀谢景武，你们俩这就做了一件大错事。今天要再杀张九龙，你们就错上加错了。这样一来，更给六哥加重了罪名了。弄不好，你这个盟兄弟就败坏了人家老杨家的忠烈之名，甚至会坑害人家杨家全家的性命。你要三思而行啊！岳胜这一席话，说的孟良不言语了。岳胜说：“孟良，你们俩快到帅府向元帅请罪，为什么点卯不到？”焦赞在旁边说了：“岳大哥，你先去吧，你跟元帅说，就说我们哥俩呀，昨晚上巡营回来得了谢甲风了，起不来床，来不了了，让元帅多多原谅。你看，要不然的话我们这阵去也不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去晚了，元帅一问你们俩干嘛呢，我们说磨斧子呢，要宰你，能这么说吗？他不好说这话，对不对？干脆吧，我们明儿个再见他得了，今儿个呢您给请个假。”岳胜说：“好，你们俩躺在床上装病，别动地方，听见没？好了，就听您的，我们俩装病。”岳胜站起身来，转身往外走去，回禀元帅去了。焦赞在旁边说了：“二哥，咱俩怎么办？在这儿待着那可不行啊。”孟良说：“那可不，我看呢，这岳胜是不能跟咱哥俩走了，咱们呢也不能看着六哥不管，干脆咱把咱们俩管的那部分军队拉出来，那都是咱们原先八大山上喽啰兵的底子，都是自己人，再加上点现在的队伍，带着他们就咱们俩到东京汴梁来一趟，去见皇上去，告诉他谢景武是咱俩杀的，他早就该死，跟杨六郎无关，皇上要不准本呢，就手咱就在那儿大闹东京，推翻宋天子，怎么样？”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“高，太高了。”“哎，看看边关还有没有谁愿意跟咱们一块去的。”“嗯。”孟良琢磨了琢磨：“我看呐，边关谁都不行。哎，还有一个人，谁呀？杨兴，那傻小子能听咱的。”“对，这两位偷偷的把这傻小子杨兴给找来了。杨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来到这一看，哎，我说，孟葫芦，焦老三呢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”孟良把谢景武的事情简单的一说：“杨兴，哎，现在六哥可进了京了，皇上要杀他，我们俩要去登京给六哥讲情去，你去不去？”“啊，要杀六哥呀？我去，谁敢杀我六哥？谁要敢杀我六哥，我就用铁铲拍死他。”“对了，这才是好样的呢，跟我们走，一会儿上东京。”“好了，我这就去，我看看这皇帝老是什么模样。”孟良、焦赞带着傻小子杨兴把自己的队伍就拉出来了，直奔东京而来。赶到东京的时候，城门军吓得把城门早就关上了。这一禀报宋真宗，真宗皇帝心想：“这是什么人呢？”马上吩咐东平王高俊宝去城头上观看观看是何方人马。高王爷去不多时回来了：“万岁，来的人口口声声要见当今圣上，如果您不去，他要驾云梯爬城墙了。”真宗一听，这可了不得了，只好传旨摆驾城楼。真宗皇帝在众文武大臣的簇拥之下来到城上，往下一看呢，孟良呢
正跨骑坐马，手端车轮斧往城上瞧着呢。寇准一看，心想这回行了，愣头青来了。万岁，称正是此人。真宗说：“他是谁呀？”这乃是万岁你亲封的边关上将孟良，那个黑脸的叫焦赞啊，后边还有一个，那个是副将杨兴。
哦，
真宗在城上说：“城下的可是边关将孟良吗？”“
哦，正是孟二爷。”“你是谁？”
这位冲着皇上称上二爷了。丞相王延龄在旁边说了：“哎，这是当今圣上真宗皇帝。”“
哦，你就是皇上啊。”“哎，我说皇上，孟良到这儿问个事儿，杨元帅调回东京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”
真宗说：“为他谢丝绸杀了状元，调他回京金殿服罪。”
孟良说：“哎，我说皇帝，你弄错了，谢景武不是杨延昭杀的。”“
哦，那是谁杀的呢？”“
跟你说，那乃是孟某所杀。只因俺孟良跟随杨元帅回到东京汴梁探望老太君的病症，听说谢景武夸官砸了杨府的牌坊，这小子有点欺人太甚。我孟良一怒之下就手使钢刀。”
焦赞在旁边也说了：“
哎，还有我一个，我也拿着把刀去的。”孟良说：“对了，我们哥俩当夜之间闯入状元府，杀了他主仆六人，连夜又逃回了边关，此事与杨彦昭是无牵无挂。你因何今天放着真正的凶手不抓，反而把无罪之人给上了榜了？岂不是一群混蛋吗？啊！孟良今日到此，特为此事而来呀。”
真宗一听啊，哦，这杀谢景武的还真不是杨六郎啊。这阵儿他不由得暗暗钦佩寇准洞察事情的本领。寇爱卿，你说此人他是凶手吗？寇准心想，要说这俩是凶手吗，这倒完全可能啊。寇准在城上一探身子，问了一句：“
哦，丞相是孟良吗？”
孟良一抬头：“
哎，我说双天官，正是老孟啊。你也在这儿呢。
哦，孟良，我问你，你杀了谢景武？”“
对了，我杀的。”“
你杀了谢景武之后留下什么诗句没有？”“
留下了。”“
我告诉你们了，那诗上写的特别明白，是我是我就是我，我是边关那一伙，有人拿我来到案，一到边关去找我，我让你们去找我去，你为什么不找我呀？啊，反而把杨元帅给找来了。”
真宗一听，真是他。“
嗯，
寇爱卿，是他。万岁要听他所说，谢景武定是他所杀了。”“
嗯。”
真宗说：“孟良，既是你杀的状元，那杨六郎因何甘愿与你定罪呢？”
孟良说：“哎，我说皇上，杨元帅人家是大仁大义，他知道我跟他一块到东京是探望他的母亲来了，我呢是出资给杨府出气这么种心情才杀了状元，所以他不愿意牵连我，甘愿为朋友身亡，这叫士为知己者死。可我呢不能连累人家。黄金郎，快把杨六郎放了，凶手在这儿呢。”啊，
真宗说：“孟良，你既然自称是杀人凶手，就该就地伏绑。”“
哎，皇上，像状元谢景武那样的人多死几个，世上更太平，用不着追究什么凶手啊。如果你今天真要抓凶手的话，那好，凶手就在这儿呢，你尽管出城来抓。可有一样，要抓我得胜了我的车轮大斧。”
说着话他把大斧子这么一晃：“嘿嘿，如惹胜不了我的大斧，
老孟我就有杀进东京缅南背北登基坐殿，也称上他一立，你看如何？
真宗一听，这还了得吗？这不但要杀状元，而且还要杀皇上啊！
真宗往两旁边一看，众爱卿城下这个叛臣，哪一个把他给我生擒活捉带进城来？
这个时候
殿前都御侯张雄自报奋勇，愿拿孟良进城。
这张雄啊，也不知道孟良有多大本事，也不知道孟良有多大能耐。
张雄呢，只在皇帝面前要表现一下自己，所以下得城来，点起500兵卒，放炮出城。
他一出来，跟孟良两个人马打照面。孟良把大斧子一端，
哎，你是他娘的什么人？
我乃殿前都御侯张琼。
张琼啊，好小子，一辈子你也富不了，撒马过来。
张琼一催坐骑，手中一举大刀，好反叛，休走看灯，唰一刀奔着孟良就劈下来。孟良把车轮大斧往上一扛，开，嘎，二马一错道，大斧子一个脑后摘挂，
嘿，
斧带风声，张琼略微一低头，低得慢了一点，咔嚓，头盔砍掉了，不但头盔掉了，在那脑袋当间给削掉了一大钱多厚的一块头皮，还带着一撮的头发，血刷下就下来了。张琼用手一猫，一看见了血了，秣马往下就拜。他往下这一拜，孟良把大斧子一端，好小子，你往哪里跑？催马白斧子往前就追。张琼一带马刚一上吊桥，城上把吊桥就搅起来了。孟良一带马的丝缰前蹄一抬，
哎，丞相，有本事的多出来几个，像这样的饭桶以后就别出来了，出来也是傻小子不认的大豆腐，白费。
真宗在城上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孟良好厉害呀，哎呀，众位爱卿，哪个再去战他？
这时候寇准在旁边一看，哦，吾皇万岁呀，
我看现在事到如今，就得要兵部司马王大人想办法了。
寇准说的也对呀，兵部司马呀，你是武官呢，到这个时候你这武官就得出主意呀。
王强一听，啊，圣上，我现在也是没有什么良策呀。
寇准说，陛下，那要兵不司马都没有良策，没有办法，我看您就得开开城门让他进来，你就得让了位得了。
这功夫孟良在下边大声吵着上了，
哎，怎么没人出来呀？ 你们要不出来，我可要进去了。来呀，驾云梯爬城墙。
孟良把身后大葫芦往下一摘，他要火烧东京。